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下清晨的恩典，带领我们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就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是永不动摇的根基。当我们思想你的祖先与拣选时，求你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的慈爱与公义。主啊，现在请安静我们的心，除去一切的纷扰，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灵来聆听你的声音，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在信心与顺服中前行。以上祷告说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们，
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陈洁姊妹来读经。
罗马书9章19到33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是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感谢神。
阿门，非常感谢陈姐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继续罗马书的9章的最后一部分，19到33节，我们分三段来分享。这段主要是讲神的主权的怜悯与信心的义。第一段是19到21节，神的主权与人的回应。保罗在这里边呢，对一个人常用的疑问，就是神若预定一切，为何还责备人？保罗以窑匠与泥土的比喻做回答：神是主权的创造主，神有权按自己的旨意创造人。我们来看看旧约。以赛亚书45章9节说：“或在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耶利米书18章也描述，窑匠有权随意捏作器皿，正如神对以色列的权柄一样。保罗应用这意象是提醒我们，神不是残酷的主宰，而是智慧的设计者。他在人的生命中的工作，有他美善的目的。我们看看新约的对应，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1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主权拣选不排除人的责任。我们若顺服，洁净自己，就能成为合用的器皿。这段对我们的属灵的启示。在一个强调自我主宰的时代，我们容易忘记生命的主权其实是在神的手中。神塑造我们不是要限制，而是要成全。基督徒的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己意而行，而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摇将。第二段是22到24节。神的忍耐、怜悯与拣选。保罗进一步指出，神本有权审判那预备遭毁灭的愤怒之气，却选择以极大的忍耐延后刑罚，好让人有机会悔改。神的主权不是冷酷的，而是充满了恩典与忍耐。我们来看看旧约。出埃及记9章16节记载，神对法老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法老刚硬的心，反倒使神的荣耀更加显明。耶利米书18章6节则提醒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是。”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的忍耐是给人转回的机会。新约彼得前书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以弗所书2章8至9节更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的拣选是完全出于恩典，而非人的功劳。这段属灵的启示是神的忍耐，让罪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神的怜悯使我们从灭亡的路被挽回，成为怜悯的器皿。在今日讲求效率与供给的社会中，神提醒我们，救恩不是人努力的成果，而是神恩典的杰作。神忍耐我们，是为了塑造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第三段是25到33节。以色列的不幸与外邦人的信心。保罗引用旧约的说明，以色列的不幸与外邦人的得救，其实早已在神的计划中。救恩的门从没有被关上，只是开向一切愿意信他的人。我们看看旧约，何西阿书2章23节所说。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以赛亚书10章22节更说：“以色列啊，你的名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这预示要从外邦中兴起属他的百姓。诗篇118篇22节预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石头正是耶稣基督。我们看看新约的对应，加拉太书3章28到29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的承受产业的了。彼得前书2章10节所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这证明了福音跨越了民族界限， 信心成为救恩的唯一的门路。这段的属灵启示是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跌倒；外邦人因信得义。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然是依靠道德努力或宗教的形式寻求义，但主的话提醒我们，唯有信心才能使人称义。基督是那房角的石头，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绊倒。我们总结这一段，这个罗马书9章让我们是看见神在救恩上的主权是绝对的，他的忍耐是出于怜悯，他的拣选是出于恩典，而他的救恩临到一切信靠基督的人。旧约时代，神借着以色列彰显他的公义；而新约时代，神是借基督显明他的恩典。如今，主耶稣也呼召我们成为怜悯的器皿，在这破碎的世界中活出信心与顺服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3题，第一题。面对神主权的拣选与人自由的抉择，我们该如何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有限，学习单纯信靠主耶稣，而不陷入质疑与争论？第二点是保罗提到外邦人因信得义，而以色列人因行为跌倒，我们该如何脱离靠自己努力取悦神的陷阱，学习单单的信靠恩典？在日常生活中，真心的依靠主耶稣。第三是，当神呼召并拣选我们时，我们可以怎样在生活中回忆他的恩典，成为彰显怜悯与顺服的器皿，让人因我们而认识神的公义与恩典。好，我们大家现在分组进入讨论。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组讨论的很热烈，都没讨论完，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神面前安静吧，用信心代替这个质疑，用敬畏代替争论，要单单的信靠主，因为神有主权。好，我们今天从第三组开始分享。
好，我代表第三组。我们也是顺着这2个思考题在思考哈。第一个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哈。这个信是一个分水岭，不信的人就不被救赎哈。所以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这个信可以使我们合而为一。都合在因耶稣基督而与神和好哈，所以呢，旧约以色列人靠律法，但是律法只能叫人知罪，他行不出义来，所以呢，律法也不能使人救赎，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定睛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哈，将身体当作活祭，靠自己靠律法都是行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以色列人为鉴，也是我们自己现在做在末世的当今，我们自己也要以色列为鉴，就不是说光是以色列人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只有定睛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做到，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和道路哈。我们只有这一条道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才能与神和好。在这个思考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在试着问哈，就说假如你要问很多中国人，你死后能进天堂吗？很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是的，我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行得很好，我的行为哈，好多人是认为凭行为是可以进天堂的。而那个另外一类人呢，一族人呢，就是回教徒。回教徒他们每天要做五功，他的要积。一生要做五功，每一天要五拜这些的话，你问他们的话呢，他们自己都不肯定自己能不能进哈。所以这2类人的回答，让我们也是思考，到底是凭信行为还是凭信心哈？而我圣经尤其罗马书也指出唯一的道路哈，只要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道路，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就是在天堂与神永远的同在哈。 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实际上是从只凭信心开始思考，就是说你光信了就可以吗？实际上昨天晚上微信群里面的一些很多交流哈，就是说行为信心，行为是靠信心引出来的行为，引领出来的行为，这才是信心和行为的合一哈。那这个呢就是。引领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敬畏、信靠产生出来的行动，去做。那这个做是做什么呢？当我们真正蒙恩得救、认识耶稣基督了，我们就要行出来，就是去传福音哈。我们自己要活出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同时也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哈，如果呢，我们活不出来的信心呢，是死的信心，所以呢，这个行为是一个果效哈，是一个果子，所以这也是新约旧约都提醒我们要昼夜思考神的话，来洁净我们自己，用圣灵来浸泡我们自己，而不是用被世俗的一些污染继续沉浸在一些不是属圣灵的一些话语里哈，所以呢，让我们第三个思考呢，也就是让我们如何应对哈，在世上如何应对，那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4到26节，实际上给我们指出，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传福音，在传福音受到拒绝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面对哈？你看，提摩太后书2章24到26节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和罗马书我们今天学的，这都是一致呼应的哈。所以，让我们信靠神，坚定地跟随他。没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谢谢雷星姊妹的分享。所以我们要自己摆正自己的在神面前的位置，只有神才是掌权的。然后信心呢，也是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是我们有些什么争论的话，我们要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来听听第四组的分享。
哦，这个
我们是第四组。
第四组玉峰，请开麦。玉峰呢？
哦，对，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是第四组。我今天来分享。首先，我们也是，大家稍微讨论了一下，就是神的拣选，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自由意志哈。那如果要是觉得我们是自己自由意志呢？其实这里面也是，可能有这个自己的骄傲，不能接受神的完全的主权哈。那在我们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层次上可能觉得，神的主动拣选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实际上那个，从神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更高的，这种思维层次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并不矛盾啊，这个我们自己也是，这个要看这个诗篇103篇哈、啊。就是我们，受造之物哈，不能把自己抬高。就是人和神根本就是天离地有多么远哈，我们之间就差别有多大。那也有那个弟兄分享，就是，国内有一个就是说老板绝对不能错的这么一套话术哈。那其实这套话术用在这个人间的老板身上是不合适的，那肯定是不合适的。那其实这段话术用在我们的神身上才是合适的啊。那他也很有意思。那么他有6句话说，第一句是老板绝对不会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老板就是 替代到我们的上帝啊，那是才能是对的。第二句话就是，如果我发现老板犯了错，那一定是我看错了。第三句就是说，要是我没看错，那肯定是因为是我的错，才让老板犯了错。这句话其实用在上帝身上也不合适了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会那个犯错。那第四句话，如果真是老板的错，只要他不认错，那就是我的错哈。要是老板不认错，我还坚持说他有错，那就是我错上加错。总之，老板。不会错，这句话绝对没错哈，那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把我们的神当做我们应该荣耀的那样，然后还有这个姐妹分享说，这个罗马书它有三次哈讲跟我们讲述了神的忍耐，那么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呢，他讲。这个人的忍耐讲了6次哈，所以其实这个神对我们的忍耐呢，我们是要学习的。第22节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像我们这些器皿，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本是残缺的，哈，是本来是要被毁灭的。那神对我们这样的忍耐，我们更加要忍耐。我们的忍耐要忍耐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哈，这些悖逆的人身上，我们也一要忍耐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哈，因为我们是就是。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要免了人的债嘛。然后神也是不偏待人的。那以色列人他们先受神的拣选，他们心里骄傲呢，这个就跌落了嘛。所以我们这些被拣选的外邦人，那么神也不偏待哈。那我们这些被拣选的外邦人，我们自己也是不要高傲，也是要在神和人的面前都要谦卑。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个，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啊？
谢谢怡峰姊妹的分享。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这个谦卑与顺服的生活。我们可以平时是在祷告，像我们这个晨更读经啊、服侍中操练谦卑的心，用神的话来校正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信心信仰呢，不仅停留在理论中，更是成为真实生活的见证。好，我们听听第二组的分享。
这个我们小组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就是第一题就是，我们就知道那个神呐，是创造天地的神，也是管理我们的神，所以说你不要去向神就是常常的，如果他不回答什么，为什么，怎么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像约伯一样问，但是呢，你问的那个心态是什么？是把神当做你的仆人，神必须要。把这些事情都给你解释清楚吗？还说真的是怀着敬畏的那个心态？如果神不回答，那个也是神的主权。所以说，真的是用那个敬畏啊，来换掉这个争论的这个狂热啊。就是说，你要问一问自己，就是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证明是自己对的，还是说更想来认识神、顺服神？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很多的家庭，包括我以前都是把丈夫当做我的敌人，或者当做我的竞争对手啊。我们吵起来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吵起来我一定要把他变倒啊。要把它驳倒啊，证明我是有道理。但是你想，你哪怕真的是把他变倒了，他因为口才不好被你变倒，但是夫妻关系就坏了。谁愿意看到生活在一个夫妻关系很糟糕的家庭里面？那跟神也是这样的啊。你就是如果说我一定要跟神辩论辩论辩论啊，这个首先你不可能变倒神，第二你跟神之间的那个距离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对神的这个敬畏啊，就是每一天啊，都来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生活，而不是说要跟神，你不是说要跟神角力而得胜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字，就是说，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跟我们外邦人啊，就是说那个。刚才那个雷欣姊妹讲得非常好，而且昨天那个华梅弟兄也抛出了2个很好的问题啊，到底是我们要偏向加尔文主义还是偏向阿米涅主义啊？这个其实是 两者兼而有之的，实际上是。然后就是雷霆姊妹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恩典在先，回应在后，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身份是先取得身份啊，神子民的身份，然后才进行这个回应啊。我们不要就是说陷入到一个叫绩效福音，就是说你把服侍呀、读经啊、祷告呀啊，成为一种啊，你取得这种神喜悦的那种货币啊，这个就偏离了恩典。这个我就有这个毛病。你看我们教会嘛，星期天大家有聚餐啊，这个我每一次我会做那个我非常擅长的这个羊肉饭啊，羊肉抓饭。啊，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然后大家都说啊，好好吃啊，谢谢你啊什么的，哎，我心里就飘飘然的。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把取得他人的称赞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就其实你的出发点就不是说我来服侍神、讨神的喜悦，你把你的 priority 变成这个别人来表扬你，你就很高兴啊，这个就有点陷入到这个以色列人这种啊，这种以这种行为来取得啊神的喜悦，这个就是错误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啊回应恩典，成为他这个怜悯与顺服的这个器皿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被拣选啊，这个被拣选不是仅仅是一种特权。啊，我们要把它看作成为呼召进入服事，并且彰显神明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然后从而呢，我们可以在家庭啊、职场啊、社区啊啊这个来彰显，就是不是来表现出你的顺服和怜悯啊。我记得以前我看一个电视剧叫《欢乐颂》，里面有个女主角啊，她放在一句的口头禅就是"日行一善"，就是每一天干一件善事。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来改一改，我们把它作为叫啊日行一件外显神恩典的事情啊，你做一件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比如说我关怀一个这个福音朋友啊，这个或者是我在职场当中为真理站立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啊，就像查理·克克一样的啊，你给人普及福音啊，就是日行一件恩典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就是成为神可用的这个器皿，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啊，你的衡量标准啊，不是这个其他的，而是说能不能让别人因为我这件事情，或者我说的这句话啊，或者怎么样啊，别人来更认识神啊，这个作为衡量的这个标准啊，让别人更加的来认识神，来进入这个。进入真理这个门槛，而不是说啊、哦，我得救了啊，我是被拣选的族类啊，你们都是要下地狱的啊。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那个骄傲，就像以色列人那样骄傲，别人其实是看得出来的，时间长了是看得出来，更不要说天上的神也看得出来。所以真的是要怀着非常谦卑啊，不能怀着这个骄傲的这种心态啊。这个，而且我们在每个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牧师啊、长老啊、属灵的前辈啊。就是他们在属灵里面时间这个走得越久啊，他们实际上是越谦卑的，所以说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啊。这个师母，请你来补充。
谢谢陈姐姊妹给我们的分享。刚才我们小组也雪英姊妹也是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她来做总结的时候，可能会把很多分享的观点，很多人的分享的观点都没有总结出来，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或者温弟兄就讲，你要总结的时候不要单单的盯在我们这个主身上这个人的感受，而应该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身上。你总结的就是神圣灵让你所说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雪英来做总结。雪英姊妹，你说吧。
我都不开镜头讲，不仅这些，我说那个从朱棣，我们做主理其实讨论很激烈的，那我呢，记也很慢，就说记的速度也很慢，就是这还有些那个神的话语装备也不是很完备哦，所以有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就不是很全面，也那个是我说叫大家那个多多的包涵。 那我今天来分享跟周弟兄三个题目，就是第一个题目就是神主权的拣选和人自由的选择。神拣选我们是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神要是谁刚强就是谁刚强。那么这里边，这个经文里边讲，就是神是有他的权柄，就是神要他毁灭的器皿和那个得荣耀的器皿。那么神。就是要，倘若神要显明他愤怒，彰显出来的，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但是这些器皿，神是预先知道的，因为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知道的。但是神没有叫要预定他们，叫要把他们毁灭，而是人不想，这些人就是不想一，不相信神，不认罪悔改。所以最后的结局，神的愤怒才会临到他们。但是这里还是想多多忍耐宽容。其实是，刚才朱弟兄分享也说，神是，希望大家就是，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就是那个经文里边，因为主是，看我们是千年如一日，但是主希望我们人人悔改，不愿一个人沉沦，就是所以。神是不愿意，就是我们做毁灭的器皿，希望我们都是做悔改、做义的器皿。那么，他这个我们得荣耀的器皿，那么神是预先知道，也预定的，神的计划就在神拣选我们的。但是这个荣耀的器皿，我们也要在成圣的路上，在不断的。熬炼自己，才能成为荣耀的器皿啊！那么，所以这还有我那个自由，这个自由，人的自由不是，如果以自己的自由，不是真自由，只有在神的眼中，真自由才是真自由。那么，真自由就要遵循神的律法诫命，就是这里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要遵守神的规则。那么，你按他做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得真自由啊！就是。第二个题目就是外邦人因信称义，以色列人因行为跌倒，因为人是靠行为、靠律法是不能称义的，因为人行不出来。这前面讲过，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良善的人。就是当我心里要行善的时候，恶就与我同在。那么只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圣灵内住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才能不断的完善，就是呢行出神的义来。所以靠律法、靠行为都是不能因信，都不能得那个称义的，就是。那么，所以我们靠自己努力取悦神是取悦不了的，只有靠因信称义，背着十字架舍己，才能因信称义，就是。那么第三个题目呢，就是当神的呼召并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生活在回应？我想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和牧师讲过，我们做基督徒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有三个征战，一个是那个属灵的征战，那是面对魔鬼、撒旦的仇敌的征战。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神的我那个全副武装，装备自己，就是与属灵的征战。那么也还有与世界的征战。与世界的征战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我们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都要依靠圣灵战胜它。那么老我的征战，老我就是我们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会灰心，会碰到困难，还有患难，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我们只要依靠神。顺服神，谦卑地来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就是神就会帮助我们，就是不会，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就是，当我们跨出信心的第一步的时候，就像约旦河，他们跨出第一步，那么约旦河的水就止住了，人就可以走过去。红海也一样，凭着信心。凭着对神的信心，要跨出一步。如果不跨出这个一步，那么神是无法帮助我们的。好，
好，非常谢谢雪英的分享。所以，我们 我们自己就是要努力脱离，靠自己的努力取悦神的这个陷阱，唯有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需要单单的依靠主的恩典，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的能力而活。好，我们大家先把本周的经句先念一遍，然后试着背一遍。我们先念一遍。罗马书一章十九
一
节，
章十九节，
神的事情，
神的事情，人
人
所能知
所
道
知
的，
道的，
原
原
显
显明
明在
在
人
人
心
心
里，
里，
因为
因为
神
神
已
已
经
经
给
给
他
他
们
们
显
显
明
明。
了。
罗马
罗
书
马
一章
书
十
一
章
章
十
十
九
九
节。
节。
好，我们把关掉，我们看试着背一遍，然后最后请梅传道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我们一起背。罗马
罗
书
马
一
书一
章
章
九
十
节，
九节，
神的
神的事
情，
情，
人
人
所
所
能
能
知
知
道
道
的，
的，
原
原
显
显
明
明
在
在
人
人
的
心
心
里，
里，
因为神
因为
已给
神
他们
已
显
经
明。
把
罗
给
马
他们
书
写
一
明
章
白。
十九
罗
节。
马书一章十九节。
亲爱的天父，那感谢你再次续息我们来读你的话。主啊，求你把这个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听而行。主啊，也求你保守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他们在哪里。我们都仰望你的恩典，也求你保守何牧师这个出外的旅行，保守他的脚，保守他的 directions。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